我们继续深入神学。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恩典之约与改革宗的经验论哈。本来下午呢想讲一个专题哈，但是一个专题一个小时也无法进行，所以我就不讲了，所以下午就没有学习了，我们吃完饭就结束了哈。然后新的课年后的第二周再开，初六是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也是只有礼拜就结束了哈。在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开始教会论哈，然后那个所以年前这两周就不开新课了哈。好，我们来看恩典之约与改革宗的经验论哈。那谈到改革宗的经验论呢，我想各位会马上想到加尔文五要点啊，加尔文五要点就是包括全人败坏、无条件拣选、限定的救赎、有效的恩召和圣徒永蒙保守，这五点各位都不陌生啊，因为在许多接受改革宗的弟兄姐妹首先接受的有许多哈，不是全部，有许多人是先接受这五点的啊，因为在改革宗的这个传道人群体里面有一部分人一般的先讲就讲加尔文五要点哈。那这五点容易掌握，其实非常难掌握哈。那在改革宗信仰庞大的体系里面，五要点不应该被视为改革宗信仰的全部因为要讲救恩论，我特别要提醒这一点哈。那么在以前我们讲过加尔文五要点它全部的那个系列的课程讲了有十几讲哈。那今天不会着重去讲五要点，但是有一些需要提醒，其实五要点不应该视为改革宗信仰的全部这个是人经常犯的一个弊病，就是把五要点视为改革宗信仰的全部其实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是将改革宗信仰缩小化了如果你只把改革宗信仰说预定论呢或者五要点呢长老只说其中这一项的话，或者过于强调这一项，很多时候没有把改革宗整全的信仰介绍或者宣讲，不过是把信仰缩小化改革宗信仰，是今天常见的一个问题不单将神学的某一个论点视为重中之重强调它，就会把改革宗信仰缩小。当你只认为说某某一个人代表改革宗，你也等于将改革宗信仰缩小化了，因为改革宗不是哪一个人传讲的，改革宗他的信仰是这个有历史的传承的哈。那在神学的范畴的包括启示论、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而五要点概括了改革宗信仰的救恩论，因为五要点它主要是阐述改革宗的救恩论，确认救恩出于耶和华，宣告神主权的恩典，它是改革宗信仰的根基它不是全部，但它是改革宗信仰的根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正确的了解救恩论，他在所有的其他的解经或者对教义的认识上都会出现偏差的一个人对全然败坏认识对或认识错，就决定他对救恩的理解，甚至对人性的认识那改革宗强调长老制，是因为基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不是全部我它很重要，就是全然败坏人是需要被治理的所以那些乐观的人说我们可以这个会众制或者是自己治理自己或者主教制他都高估了人性，人性的邪恶是你无法用乐观这个的眼光去评判他的那么为什么救恩论跟圣约是有关系呢？因为圣约是我们认识救恩论的基础，离开圣约无法建立救恩论。再次提醒，改革宗的救恩论绝非五条僵死的信条，而是源于圣约神学之下产生的救恩论。将改革宗五要点视为僵死的信条，也是今天接受改革宗一些群体的常态他们只会干巴巴的讲这五条信条， 或者用一些经文，非常好啊，这也非常好。但是这五要点它真正的这个基础是源于圣约神学。如果不明白圣约神学的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那么对全人败坏、无条件拣选、有限的限定救赎啊、圣徒永蒙保守、有效的恩道的理解都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的用这五条然后就是非常呆板的机械式的去宣讲。它是在圣约神学之下经过讲解、经过系统的解释产生出来救恩论，这样理解起来更加容易、更加好接受。诸多不明白圣约神学，先学习家人五要点，这是感恩的。单凭着这五点宣扬改革宗，这是极大的缺失，将改革宗信仰缩小化，甚至将改革宗陷入艰难的处境。除了罪性对神主权恩典的抵挡，也不排除我们宣讲的不智慧和不完全，造成各种的困境。人反对改革宗的五要点或者救恩论反对的人很多，攻击的人也很多首先就是罪性对上帝主权恩典的抵挡，他不接受他不接受。那这一个是一种的现象。那另一种的现象是也不排除我们今天在宣讲改革宗救恩论或者改革宗教义的时候呢的不智慧和不完全，这个是有的。因为在一个人接受改革宗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这个瓶颈期，那个时间非常热，知道吗？非常热，到处宣讲改革宗凡是不接受改革宗都被视为什么呢？异己那个瓶颈期真的是很糟糕的时间。等你慢慢的对改革宗信仰了解越全面的时候，越加广阔有深度的时候，你会为你以前的幼稚而感到羞愧和惭愧的。那在讲解救恩论的时候，所以我希望我们不单单是要明白这五点的归纳，还要了解圣约神学在它的解释和诠释之下然后更好的让我们去了解、去认识五要点，认识改革宗的救恩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全人败坏。我不会在这里过多去细讲这五点因为大家也有所了解或者也系统的学习过。什么是全然败坏？就是人性的所有层面身体和灵魂都受到堕落的影响，失去向道德善的能力全然呢改教家们或者一些神学家们经常去处理这个问题，它不是指的深度，它是指的范围人的身体、灵魂的理性、情感、意志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堕落的影响，他失去了向道德善的能力，就是失去了转向上帝的能力，是一点都没有，是彻底的死了。我们需要根据圣经的启示、行为之约来了解全人败坏的教义。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是在告诉我们亚当被掳了，被掳之后所有的人类都在这个罪的笼罩囚禁之下，那所有的人生来就是罪人，他们也会犯罪。圣经清晰地表明，人堕落之后失去了自由，成为奴仆，乃是罪的奴仆，撒旦的儿女，背叛神，对真理是盲目的、败坏的，不能救自己，是对自己的或对自己的得救有所预备。堕落之后的人，他就成了奴仆，他没有了真理的这个自由不单是没有自由，他也不能救自己他也不能够为自己的得救而预备信心预备这个土壤都是不能的。亚当这代人类皆是如此，他们不能转向神，不单这个如此，他们也恨恶神，恨不得将神一切的知识从宇宙中抹除。这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的亚当堕落之后，所有的人都伏在这个罪的 权势的下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被弱的结果，因为亚当是行为之物的代表，那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之下。既然源头污秽了，那从源头流下来的水所生下来的人，那每一个皆是败坏的啊！但是还是有人坚持人性本善，包括柏拉图主义还有儒家思想，他们都对人性非常的乐观，是说人性本善的啊。其实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叫这个诺斯底派，他们坚信人可以和神是合一，他们对人性更乐观啊，把人性逐渐上升到这个神格化里面。有人倡导人性不过是受了重伤啊，需要救治，你比如天主教阿米安主义还有半柏拉修主义啊，那柏拉修主义他们都是认为说人受了重伤需要救治，人受伤了还没有完全咽下一口气，只要你给他一定的救治条件还是可以活过来的。还有人认为人性是好的，偶尔过犯及时纠正就好，就是现在的世俗的这个人文主义就认为人性都是好的，偶尔犯的错啊，他不会将他的过失视为罪啊，这个错只要纠正啊就好哈，纠正就好。但是圣经对行为之约下被约的人宣告并非如此啊，行为之约是真实的描述了堕落之后人的现状。那诗篇五十一篇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改革宗对罪人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是罪人，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的这个罪性与生俱来，不需要培养不需要教导，也不需要让他去学习和效仿他自然就会。那诗篇五十八篇第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这就描述当一个人离开了母腹，当他能力具备的时候，他首先是与上帝疏远他不想亲近上帝，他也不想就近上帝，这个就是行为之约被约之下人的那个本性和真实写照。那约翰福音三章六到七节也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从肉身上是说，只要是亚当的后裔，按常理所生下来的人依然是带着罪性的那个生命，带着罪性的本性，这个本性必须要被更新，必须要被圣灵赐予新的生命，必须要吹一口气成为那个有灵的活人，才能够对上帝是有回应的这意愿的。如果没有圣灵吹一口气的话，我们是没有对上帝回应的这个意愿。所以在全然败坏的这个教义的层面当中，我们说行为之约是我们了解全然败坏的关键。不了解行为之约，也不了解亚当所带来初次所犯的罪或者原意的丧失原罪和本罪的话，无法真正的去瞭望全然败坏人失去了转向上帝的能力，彻彻底底一点点一丝毫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哈。那第二点就是无条件的拣选。那它的简单的定义是说，拣选是无条件的，乃是指神拣选人得救根据自己旨意，并不因神预知我们的未来的情境而定。就上帝拣选一个人，不是根据我们有信心或者我们有功德有好的行为，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他是以他的主权以他的怜悯拣选某一个的亚当之下，就是被约下的人。所以全然败坏跟无条件的排序是非常的符合圣经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告诉我们，人堕落，然后上帝对那些悖逆的叛逆的子民施予的怜悯，对他进行了拣选，这样排序是非常的好的。那恩典之约是神永恒中 在罪人实行无条件的拣选。恩典之由是神在永恒中的拣选啊，他不是在永恒中遇见某个人身上具备某一个条件。阿米念他是认为说，上帝在永恒里面啊认识了某个人有信心，上帝就拣选了他。我最早接受阿米念主义预定论的时候，是最早一个宣教的一个老师，他在香港在很多地方读宣教学啊，他现在在西藏宣教，他是可以说这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这个西藏哈，已经很多年了啊，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啊，他的责任就是在那些少数的民族群体宣教。不过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阿米念主义者，所以我第一次听他讲到，他就讲神啊，这个预知你有信心，然后神就拣选你。他用经文来反对改革宗的这个无条件拣选的观念，这个预定啊，我是听他讲的最激烈的一次啊，他自己讲哈，下面没有人去反对他，因为没有人可以驳倒他啊。那我们就说阿米念主义，他是相信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有某种信心或者有某种程度的行为，上帝拣选我们。但是圣经明确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就如神从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说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啊。下书经文是神救了我们，又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一点是万古之先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甚至我想说这两处经文足够了，没有这两处经文再清晰的了啊，或者再换句话说，几乎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和论证，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在永恒中，神拣选我们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和信心，几乎不需要去解释。后来我看清教徒写的很多书，他们大量引用经文，我很奇怪，我想这些已经成了优秀的牧者、伟大的神学家，为什么还要引用经文呢？我非常费解。后来我读到斯普真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清教徒他们大量引用经文去证明他要讲的话，他说神讲出来的话语，圣经所启示的经文是最好的论证，几乎不需要多加解释。我也想说这两处经文足够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我们是无条件的，因为人的理解力有限，因为人的理解力被罪所破坏了，会抵挡扭曲上帝主权的恩典，这样经文的一个启示，人是需要多方解释、多方的论证的，让人去明白这个是合理。但是在我们教会今天就不需要多方去论证了哈，啊，我们仍然相信神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既然是恩典，意味不附加任何条件，既在耶稣基督里，意味我们无法被神看中，恩典就是白白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神就拣选你，算你为义啊，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我们没有做什么，上帝把那个完美的那个义袍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恩典。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是强调我们自己无法被看中，必须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透过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啊，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上帝也会看中，看中的不是基督的义袍，而是我们的罪。因为圣经也这样写道，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跟罗马书同样都是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天上看，有行善的吗？一个都没有。 我们中间有义人吗？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自己有悟性思想什么事吗？没有明白的。我们会主动寻求神吗？没有寻求的。我们能自己寻找正路吗？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我们只能够宣告，若不是父的吸引，没有人能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恩典，恩典，还是恩典。下一条我们看限定的救赎。那限定救赎我们先对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限定救赎不是探讨基督赎罪的能力和价值有限啊。很多人会说，那你用限定救赎的时候啊，你就限制了基督救赎能力和价值，这是反驳啊这个观点的人提出来的。其实你用有限的救赎、限定的救赎、特定的救赎，你怎么用都有人反对你啊，就是你骑驴还是不骑驴都有人说你啊，只要他没有正确的按圣经去解释，你怎么讲他都怎么反对你，你用哪一个词汇他都感到不满意。约翰奥文专门用一本书来解释限定的救赎，证明这个教义常常被受到攻击。基督的救赎的宝血常常被那些持守阿米亚主义的人所亵渎啊。那既然他不是探讨基督救赎的能力和价值有限，他是讲什么？他是要探讨基督救赎的对象是特定的，这个特定是父拣选的人，或者基督赎罪的功德不是归给所有的人，而只是归给了选民。恩典之约是由父神拣选的爱和恩典，由圣子在保障中被救赎，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运行在罪人的生命之中得以充分的实现。恩典之约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完成的，父拣选，子救赎，圣灵以大能改变那死的人啊，可以相信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与上帝和好。彼得前书那里也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圣父主权的拣选是圣子救赎的范围。耶稣的名字无疑告诉我们，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谁是耶稣的百姓？圣经直言道，是父所拣选的。阿米宴他们并不认同啊，他们说父拣选谁？父拣选了有信心的人，子为谁死？只为所有的人而死。圣灵重生谁？圣灵重生有信心的人。他们是矛盾的，非常矛盾的。而且父子圣灵所做的工作范围是有矛盾，是有冲突的。他们的观点是，比如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十个人啊，十个人，父看到一二三四五有信心，父就拣选了一二三四五。子为谁而流血？为这十个人而流血啊，这十个人谁会信？有可能是七八九十啊，七八九十。那么圣灵重生谁？圣灵重生这信的人。他们很矛盾，你很难在他们的观点中找到三位一体的工作是完全一致性的啊。人说阿米安主义有些修缮，有些进步啊，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特别多的这个论证啊，但是阿米宴的起源绝对是矛盾性的，绝对是对圣父、圣子、圣灵的救赎之功造成各种冲突与矛盾。甚至说，如果基督为十个人而死，只有五个人信，那耶稣的血，那岂不是被践踏？那不是乃是无效的？那这是对基督多么大的一种的羞辱！阿米宴主义声称，耶稣为所有人而死， 为每一个人提供救赎，最后他们自己选择信与不信，接受或拒绝。这是在圣经中找不到的根据。耶稣基督是按父的旨意为父所拣选的人执行中保的工作，为父所赐给他的人保守到底。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那里写道，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旨意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个经文清晰地告诉我们，子所救赎的人一定父是父所赐给他的。父把谁赐给他？父把在永恒当中在基督里拣选的人赐给子，子是为他们而钉在十字架流血而牺牲，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也不失落，末日与基督这个一同享受啊，那永远的啊福乐。罗马书八章三十到三十四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把他的儿子赐给谁？赐给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这里也特别的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上帝把儿子赐给了他所拣选的人，那基督的死也是为父所拣选的人而死啊。圣经没有经文呈现那种说基督为所有人而死的啊经文和原则啊。第四，有效的恩召。有效的恩召，它的定义是圣灵的呼召，重生并拯救父所拣选、基督所救赎的人，那些人啊的世上绝不会失败。圣灵呼召谁？圣灵一定是呼召父拣选子救赎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圣灵的呼召绝不会失败。我们或者用另一个词叫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给人一种的这个强迫的感觉。其实有效的恩召比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啊更加的表达上更加令人容易接受哈。圣灵重生谁？圣灵呼召谁？圣灵改变谁？圣灵不是改变那个有信心的人，圣灵是改变那个永恒中被父所拣选，在历史中被子所救赎的人。圣灵重生他，呼召他，绝对不会失败啊！那个人是心甘情愿的接受基督为他死的事实啊，接受创造天地的神啊，不会有任何的不情愿，是心甘情愿的。恩典之约是三位一体共同参与的工作，圣父拣选一些的人，圣子为父拣选人而死，圣灵呼召父拣选和子所救赎的人。若没有圣灵的恩召，就没有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救赎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圣灵将救赎之功实行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人会认耶稣为主，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我是罪人。所以圣灵来的目的是让人认识基督，相信基督，高举基督，倚靠基督啊，荣耀基督。唯有圣灵使从肉身生的人成为从灵生的人，圣灵里头的恩召是不可能被人拒绝的，凡受到圣灵内召的人必定悔改得救。就是圣灵有效的呼召不可能被人抗拒的。使徒保罗在蒙恩前后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事件，他多么恨教会， 多么恨基督的身体，他多么恨耶稣基督。他拿了文书要去基督徒的家里把他们捉来下到监里。你看这个人多么疯狂，多么邪恶，当时这个状态。但是被大光光照之后，他整个的人生发生一种变化。保罗没有说你不要光照我，我能够反抗你，他没有反抗的能力。圣灵不是强迫，圣灵是改变人的理性，改变人的想法，改变人的意志，去转向上帝。许多人会反对这个有效的呼召，或者反对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表达。反对这个表达的本身就是一种自不量力，他认为人是可以有能力的来与神抗衡的，与圣灵抗衡的。我想人从最基本的逻辑上都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大能的，要救一切相信啊。神的能力难道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吗？没有问题，再刚硬的人皆可以被上帝所改变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的理性多么聪明啊！我通过宗教对比啊，我终于知道基督教真的太高看自己了啊！也不要感觉自己很顺服，你看我很顺服，叫我信我就信了。若没有圣灵啊，你连顺服的态度都没有。总之，圣灵是我们认识基督、成为基督徒的根源所在。没有圣灵，人不能知道神的事。所以救恩不是圣灵和我们之间共同的工作，我们甚至没有在实现我们救恩的事上合作。我们蒙了重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所以相信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圣灵所重生。阿米彦主义声称啊，这里多了几个字哈啊，最近我刚更换了电脑哈，我这个电脑它的打字的那个智能感受跟我第一台不一样哈。我原来那个用了四五年了，我打了很多字它就能够按照智能的方式给我排列出来。这个电脑很奇怪，我每次打都要再删，每次打还要删，不能按我那个预想去出来哈。所以昨天出了很多错别字哈。那阿米彦说什么呢？声称信心优先于重生啊，他们我要信，所以呢圣灵重生我。这是圣经没有出现的教导，反而圣经教导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整个一段在描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这个死是彻底的啊，是一种真实的对上帝没有回应的状态。那我怎么活过来呢？第五节那里写道，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得救本乎恩是在第八节那里，但是保罗把这个放到第五节的后面加了个小括号。保罗按耐不住在表述一个事实，是神让我活过来，我是没有活过来的意愿和想法，我的思想也是死的，我的意愿是死，情感对上帝是没有跳动的啊，是因为神让我活了过来啊，我才能相信，才能接受，才能够明白和认识。那这个是有效的方法。我们看五，圣徒永蒙保守。我们中国就会有一个用语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在上一代的传道人里面，就是上个世纪的传道人当里面，有一些家庭教会传道人持守这个教义，比如说广州的林献高，他就持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且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专门探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特别引用了路德加尔文啊，介绍这个宝贵的真理啊。可是有一大部分对这个教义是无视的，或者是反对的，或者种种借口去拒绝的。那我们使用圣徒永蒙保守。施普罗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一旦蒙恩 永远蒙恩啊，就是一旦蒙到上帝，蒙上帝拣选，你就永远在上帝的恩典中。施伯勒还有下句话，假如你已经拥有，就不会失去，假如你失去了，就代表你从未拥有过。有人说他信了，后来又离开教会，不信了，在亵渎基督，抵挡基督，我们应该说他一开始就没有用过啊，一开始就没有用过，只要拥有了，他永远在上帝的恩典中。至于这个用语，我们不再用大量时间去解释这个用语了哈。那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展开，我们看到神的守约，同时看到人的背约。在恩典之约这个展开的时候，从创世纪35节，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呀，如日中天，从未改变，从未失信。我们看到失信最多的是谁？是人，是这个约下面的百姓不断的悖逆，人如何的悖逆，如何的顽固，如何的言乱抵挡，但是上帝的约从来没有失信。其后2-13节就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就上帝他有一个属性是信实的，他不会不信实，他非人子，他不至于说谎，他不会言而无信的，他的属性的信实是可见的，他的旨意也是如此。希伯来书6章17节说，我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启示为证。这个启示为证是什么？是创世纪啊，创世纪第15章，神向亚伯拉罕来立约，用他那永恒的存在者的身份向亚伯拉罕来立下一个誓言，我必把那地赐给你，哪怕你死了，哪怕几百年之后，我依然把这地赐给你。神是守约的，他是信实的。约翰福音也这样写道，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这是上帝耶稣信实的应许啊，他旨意一定是不变的，是可靠的。希伯来书7章25节，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只要靠着基督到神面前，他一定拯救到底，无论中途发生什么事情，神总会把他的儿女领到正道上来啊。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他没有在正道上行走啊，神也没有管教他，那显明他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子，不是神所爱的啊。如果你信主了也路上走偏了，上帝会用各样的方式来管教你，因为你是他所爱的，他要把你带到这个正道上来，要拯救你到底。圣徒与我们保守源自恩典之约，神的旨意，神在约中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神在我们身上开始他的工作，神也必然完成这工。换言之，我们最终得救在于神，不在于我们。这话我一定要讲，我们得救的原因不在乎我们，我们无法给自己得救，我们的毅力，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忍耐都不能什么得救，得救一定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圣徒永蒙保守，归根结底只在乎上帝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敬虔和礼拜的生活。那自然会有人会问说，那我们是不是不需要行为，不需要责任呢？阿米念一定会这么问，他们说，你们不讲人的责任。因为阿米念所强调的行为是得救的门票，他们认为得救，他们认为行为是得救的一部分，行为是功劳的一部分。 那这一个是错误的，行为绝对不是得救的门票，行为绝对不是与耶稣的功劳可以并肩齐行的，这是错误的。他们是讲这个责任。我们几乎很多人从小就在暗恋教会长大，我们几乎是听着恐吓的那个宣讲长大啊，你要礼拜才能上天堂，你要这个读经才能上天堂啊。虽然那个时候不明白什么是阿米尼主义，他们宣讲的的确是阿米尼主义的思想。我们完全肯定救恩出于耶和华，同时圣经强调我们的责任，但责任不是为了得救，乃是对恩典的回应。一个人如果他不明白上帝的主权，他就不会敬畏上帝，他也不会尊重上帝的话，他也不会敬畏上帝，遵行律法，活出他应有的责任来。所以阿米尼主义说，如果你们只讲恩典，那你们就不会尽责任，不会有行为，他们这样的去论教。但是你想，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没有全权的主权，没有全权恩典，他们怎么肯定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是完全的？他们怎么可能会尊重上帝的话，去爱上帝，遵行他的话语呢？反而一个更明白上帝的主权，更明白上帝的恩典的人，更尊重上帝，更敬畏上帝，更愿意查考上帝的话，更认为上帝的话是绝对可靠存全的，他也会更加用心的殷勤的去遵行实践上帝的话。一个人若是明白得救在于神的恩典，他对神若发敬畏，对神感恩，他若是喜爱神发出的一切命令，若是甘心乐意遵守神的命令，耶稣曾宣讲过，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阿米念他们强调行为不是因为爱耶稣，是因为爱谁呢？爱自己。恐怕自己怎么样呢？进不了天堂。我要努力的读经，努力的祷告，他们的良心哪天不得安宁？他们有一天没有读经，有一天没有祷告，有一天没有好的敬畏上帝，他们好像自己悬在天堂和地狱中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能不能得救，他们的良心每一天苦苦的挣扎，苦苦的征战，那多么痛苦啊！路德就有类似的痛苦。那我们为什么爱神呢？为什么爱他，遵行他的命令呢？因为明白救恩出于神。一个不明白神恩典的人，他不会在恩典中爱神，遵行他的命令，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阿米尼会反对说，你们加尔文主义不遵行上帝的命令。你会发现我们更遵行上帝的命令，我们是在恩典中遵行上帝的命，我们更爱慕上帝的话，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讲的话有绝对的权柄和权威。我们越发认识神的主权，就越发敬畏上帝，喜爱他的话语，把他的话凌驾在所有的理论之上，遵行他，爱慕他，渴慕他。所以圣说神学使我们更加清晰认识救恩，看到加尔文我要讲是圣经的启示。圣说神学在历史中的没落必然兴起阿米尼主义、人本思想、对神主权、人权人败坏等诸多教义的反对。阿米尼主义的兴起是源于圣约神学在历史中的没落。在教会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圣约神学不再被提及的时候，圣经被割裂式的解读，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人的败坏，这些教义随之都瓦解了。所以圣约神学它会强调上帝的主权，强调上帝的恩典，强调人的行为制约他的败坏，强调基督的救赎只为父所拣选的人而死，更强调父子圣灵 他们要保守父所拣选子所救赎圣者呼召的人直到见他面在一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啊救恩出于耶和华。那救恩论五点就到此。我们在讲恩典之约的时候会不断强调神的主权，强调恩典之约的有效，强调恩典之约的不变，强调恩典之约的有范围或者有限啊，这些都是在表达啊加尔文不要点的形式。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特别劝勉弟兄姐妹，学了改革宗是件很好的事情，一定不要拿着改革宗其中一个教义啊，然后去你要说炫耀吗？我承认你有炫耀的成分啊，过去我还有炫耀的成分，好像发现了宝贝一样。但是改革宗的信仰一定是更加整全的，我们要了解整全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更好的解释这些教义，让这些教义啊可以改变更多的人啊，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哈。那我们恩典之约与改革宗的救恩论啊，简单的就到这里哈。我们祷告，我们准备吃午饭啊。